连任了，是吧？那么他也希望这个政权能够维系一段时间，因为腐败毕竟是对一个政权的安全是有伤害的嘛。那么习近平呢，就现在就开始要反腐败啊，他呢发现腐败可以让政府运转失灵啊，可以让军队失去战斗力，所以习近平呢就拿出了他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的蛮劲儿啊，开始反腐。大家看到习近平反腐真的很蛮啊，现在就跟那个习近平当时什么什么什么灭掉了这个电商啊，什么阿里巴巴呀，什么对这个教育教培系统团灭呀，这个打击资本呐，就是这个习近平当时搞了很多这样的事儿哈。那习近平呢，现在几乎是拿出了同样的蛮力开始反腐了啊，那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国务委员被抓呀，啊，什么这个中央军委几乎被团灭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肯定哈，习近平这么做一定会遭到官僚集团的拼死抵抗。习近平呢也会在实际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反腐败亡党啊！你真正反下去的话，这共产党就全都得抓起来了，所有的官僚就都得进监狱了，是吧？所以呢，我感觉哈，习近平虽然很蛮。但是呢，他在推进一段时间的反腐败之后，他就会知道他是推不下去，到那个时候他会突然躺平，就像是这个习近平搞封城一样，这个封了一段时间，很使蛮劲儿的往下封是吧？封了一段时间封不住之后就突然躺平，然后习近平对这个什么这个电商的打击也是啊，这个打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觉得经济伤害太大了，他可能就会突然躺平。习近平就是经常干这种事儿嘛，就是习近平干什么都烂尾。所以呢，习近平这种反腐败的话呢，也可能会成为像雄安这个千年大计一样的烂尾工程啊！这就是习近平的一种宿命。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反腐的话，可能真的有一种就是想，通过反腐去延续他江山的这种想法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测。今天呢，想说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哈，就是这个关于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9月19号联大会议期间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会面的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中亚五国就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呢、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啊，就是这几个国家。古代的时候呢，这几个国家都是在丝绸之路上的，甚至有的还是中国的属国啊，就像乌兹别克斯坦呢，就一度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到了前苏联期间呢，这五个斯坦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啊，也是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呢，这五个国家和苏联以及中国呢，在历史上都有很紧密的联系。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虽然在这个军事上，或者是比如说是历，就是这个臣服于苏联或者臣服于中国的大汉呐、大唐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和中国之间还是有一种文化的隔膜，因为他们是突厥语系国家，跟这个苏联，跟中国的这个文化都很不相同。他们倒是跟中国新疆还是很接近的啊，因为新疆也是属于突厥语系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就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方现在角力的一个场所。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西安举行了一个中亚峰会，是吧？就把这个五个国家的元首都请到西安，然后签署了所谓的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习近平当时选西安也是一个，就是说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汉武帝当时从丝绸之路的时候，就是从都城长安出发嘛，就是现在的西安。所以习近平回到西安的话呢，就是这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啊，拉一下关系。那么这个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呢，有一个愿景啊，就是其中叫做六国决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啊。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中共自己的报道哈，说六国决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个愿景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哈。这个中亚国家现在是，已经是倒向美国了。拜登这次在纽约和这些中亚国家元首见面的时候，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建立在中亚与美国多年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这种合作的基础就是我们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承诺。这个是话里有话啊，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曾经被苏联。”就相当于控制过嘛，就是等于是苏联是他们的母国，他们是苏联的卫星国，是吧？那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什么独立、什么什么主权的问题了。然后呢，现在中共也通过"一带一路"想要控制他们。美国说我们尊重你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啊，然后呢，拜登还说今天我们呢正在把我们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呢，他提到美国会增加对中亚的安全资助，啊，加强能源的安全和供应链等等。这个随后呢，白宫也发了声明啊，叫 C5+1，C 的话估计是 Central Asia 啊，就是这个中亚， 五国，然后呢再加一的话就是加美国，说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安全、贸易和投资、区域互联互通，这个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啊，指的是俄乌战争的这事儿了哈，以及进行这个正在进行的旨在改善治理和法治的改革，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供应链方面的合作。这个地方咱们刚才讲到，它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国角力的地方。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会晤了中亚五国外长，成为首位拜登政府拜访中亚的这个内阁官员。那这是二月份的时候，这个布林肯跑到这儿来了。然后五月份的时候的话是西安峰会啊，然后这个习近平又争这个中亚的领导权。九月份联合国大会呢是这个美国在争这个中亚的领导权。我觉得习近平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他是有一个误判的。中共呢一直讲什么多极这个理论呢、啊、这个都就要经常讲这个世界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呢、啊、等等。中共呢一直在努力的拉拢欧盟还有南亚国家，然后像是菲律宾、马来西亚什么这些东盟国家，然后还有中亚国家，就这些斯坦国家，还有中东的国家等等。中共呢力图建立一个朋友圈来一起反美。而且呢中共希望自己是这个朋友圈的盟主啊，是老大。但是呢这就是中共的一个误判。你请人家来呢人家都会来。为啥呢？因为你有钱啊，对吧？基本上人家是奔着钱来的，奔着生意来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跟你绑在一起反美。跟美国做生意多香啊，对吧？所以如果你中共无偿援助我呢，我也可以要，是吧？你帮我建设基础设施，如果条件合适的话我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绑着我反美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如果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必须选边站的话，大家都会更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对这些国家不存在什么霸权主义啊，就是也不会通过什么这个债务陷阱来坑你啊，这个也不会去那么占你的便宜。也不会想去控制你。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话，其实不管中国花了多大的价钱，这些国家都更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习近平搞什么中亚峰会啊，什么金砖峰会啊，什么一带一路峰会，马上就要搞这个一带一路峰会啊，还有什么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啊等等，其实都是瞎折腾。这两天王毅在莫斯科啊邀请这个普京访华，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普京是自从今年三月份因为战争罪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之后就没出过国啊，所以这一次的话逮着机会了，是吧？中共来邀请是正中下怀啊。而中共绑着普京来参加一带一路，他就会把那些欧洲那些国家，或者是说在这个俄乌战争中跟这个乌克兰站在一起的国家的话就疏远了啊。所以这一次普京来的话呢，欧洲几乎没有国家来，意大利的话也是要退出，是吧？所以呢你绑着普京，别的国家就更得离中共远一点。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个事儿。那么今天再说一下关于经济方面的事情啊，就今天最后一个新闻呢就是关于美国国债的事情。美国的国债在周一的时候有史以来首次突破了33万亿美元的大关。在这个政府支出已经受到密切关注之际，等于又跨了一个非常重要但是没有人欢迎的里程碑啊，33万亿。因为现在美国政府支出中呢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支付美国国债的利息了。美国国债的这个金额涨得非常快啊，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就增加了令人震惊的10000亿美元。所以就是说美国政府美国财政部这个收上来的税啊，很多最后都还了债了，都还了这个美国国债的利息了，还谈不上还美国国债啊，都是还这个利息。那这个利息越高的话呢，美国它的这个国债还利息的压力就会越大。所以今天这个美联储开会在讨论加息的问题啊，美联储就今天就没有加息。然后呢按照它的这个点阵图呢，如果今年再加息的话也最多只加一次，再加下去的话这个美国财政部也受不了，美国的银行也受不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利息呢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内维持高位。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是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华尔街有一个金融大鳄叫 Peter Schiff 啊，就是这个他呢就警告说美国经济正在走向悲剧性的结局啊，他说我们将面临美元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然后他警告说美联储将继续印钞直到美元崩溃为止。他说我认为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这个里边其实有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这个知识哈，我觉得我在这儿这么讲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今天把它讲清楚。总而言之就是美联储现在必须在通胀和衰退之间做一个选择。大家都知道通胀啊意味着市场上的钱太多了。 这个通胀的话实际上伤害的是美元的信用啊，因为今天你十块钱，明天这十块钱只有八块钱的购买力的时候，大家对你这个货币就不信任了。而大家对你这个货币不信任，你这个货币的信用越低的话呢，这个你在借债的时候人家就越不愿意借你啊。比如说通胀是10%啊，咱们就是说假如10%啊，因为这个去年就是10%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借债的话，那人家说那我借你十块钱，明天变9块了，对吧，我不愿意嘛，那我要借你债的话我就只能以12%的利息借给你，要不然的话都跑不赢通胀。哦，我打个比方哈，所以通胀的话意味着说这个美国举债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那怎么办呢？首先美国就得需要把这通胀打下来，打下来的方式的话就是要加利息，而加利息的话呢又会造成美国政府还债困难，就美国收着税的话大部分都去还利息了嘛。那么同时呢加息又会抑制经济啊，它会抑制经济，抑制投资，这个造成这个资产价格贬值什么之类的，就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这个在加息的这个条件下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那么当经济受影响的时候呢，它可能又会逼着美国政府花更多的钱以避免衰退啊，就是美国等于说要避免这个衰退的话就需要这个推出更多的刺激计划。所以呢政府多花钱啊，要多花钱去刺激经济，因为加息造成可能会造成这个经济衰退嘛，而政府多花钱的话又造成赤字，造成赤字的话就又需要政府去借更多的钱，而政府借了更多的钱的话还债的压力就更大啊，这样的话就会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现在其实也不知道美国到底多少国债会压垮，最终压垮美国的财政啊，造成美国必须紧缩，就通过这个少花钱啊，就是这个财政紧缩来这个偿还债务。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债务越高我们就离不得不清算债务的时间就越近。美国的债务高到一个程度，如果会最后造成美元债务违约的话，那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不光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全球都是会出现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果美元违约的话就相当于美元的信用危机，美元的信用危机的话会导致美国借款利率飙升。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买房子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这个人或者比如说买车做贷款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人信用非常好，那现在你可能会以5%-6%的利息去借到钱。但是呢如果你的信用不好的话，你可能就要付出10%-20%的利息才能够借到钱。这个背后它是有原因的哈，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解释的。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如果美元出现违约的话就会严重的伤害美元的信用，导致美国政府再想借钱的话就很难借到，除非你给一个很高的利息。而美国政府的利息它是属于这种无风险基准利率啊，其他别的利率都在这个上面往上加的。如果美元假如说这个政府借利息的话都得能够达到 10% 的话，那其他别的你贷款的话那绝对是 13%-15% 起，肯定是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让这个美元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就是它这个飙高的这个程度啊，会达到一个个人和企业都难以承受的程度。比如说如果美元债务它借债的时候美国政府债务都要达到 10% 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个人贷款的话可能就得拿 15% 的利息。你买一个房子的话，现在比如说你买一个30万的房子啊，这个一年支付的利息如果是 5% 的话啊，这个你就是15000。但是如果你要以 15% 的利息去借的话，你30万的话就得支付45000块钱的利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它对于美国人买房子买车之类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是吧？这只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那如果是美国的企业借债的话，美国企业就不借债了，干脆躺平了，是吧？我借债我也还不起，那个利率太高，是吧？我也还不起，我还借什么债啊？我什么样的投资能够给我一年带来15%的回报啊，是吧？干脆大家就都躺平了，就不借钱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完蛋了。所以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美联储周三停止加息哈，就是今天刚刚他们美联储决定停止加息，就是觉得这个利息已经太可怕了啊，怕这个美国政府会还不起啊，这个给美国政府跟美国银行造成压力太大。而且美国的国债现在真的也确实是33万亿啊，这非常可怕。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咱们再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常识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我们只是给大家这么一个结论。那么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 Surfshark VPN 对这次节目的赞助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 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五千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四，道治天下，划分疆野。皇帝一统天下后，开始重新划野分疆，划分出百里大小的国家，数量总共超过10000个。他专门设立了叫做左右大监的官职，监管这些国家，使这上万的国家安定和睦。皇帝让人丈量土地，制定了井田制，8家划为一井，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8块是私田。3井算作一邻，3邻算作一棚，3棚算一里，5里算一邑，10邑为一都，10都为一师，10师为一州，全国一共划分为9个州。设立官职，划分疆野以后，皇帝又开始设立官职，任用贤能来协助管理国家。据说皇帝登基以后，曾经出现过景云的祥瑞景象，而且天空中还出现了景星，所以皇帝用云来命名官职，军队称为云师，春官叫青云，夏官叫晋云，秋官叫白云，冬官叫黑云，中官叫做黄云。皇帝还设立了6相，任命封后、太常、苍龙、祝融、大风、后土这6位大臣，分别负责天地和东南西北4方事务。这之后，天地变得有序，神明时常降临人间。皇帝注重用德行来治理国家，设立了9德之官，用9行来教化百姓，也就是孝、慈、文、信、严、忠、恭、勇、义。他向各级官员提出6敬重的要求，也就是声敬重、色敬重、衣敬重、香敬重、味敬重、事敬重，要求官员清心寡欲、修心养性、清廉节俭。皇帝还设立了史官，左史是仓颉，右史是沮讼。古时候史官的职责非常重大，左史主要记录君王的言论和王命， 右史则记录君王的行为和事件，各有分工，互相印证，确保历史记载的客观和真实性。史官对于君王的一言一行严格的如实记录，几乎没有任何遗漏。另外，上古的史官还承担着观测天象、预测天下变化、协助君王占卜问天、祈求神佛启示，并且做好记录的重大职责。比如《殷商卜辞》里边记载的天地的启示，又比如《国语》中记载的西周太史伯阳赋，根据当时天象变化准确预测出西周的灭亡日期，并且最终应验的历史事件。《吕氏春秋》也记载夏桀的太史钟鼓预测到夏朝将要灭亡，商朝将要兴起，于是带着夏朝的屠戮和法典投奔商朝。商纣王的太史相彘预测到商朝将要灭亡，周朝将要兴起，于是带着商朝的屠戮和法典投奔大周。上古史官集观测天象变化和记录历史的职责于一身，把历史的发展和天象变化对应合一，冥冥中似乎是在说明历史是早就安排好的，只是按照天象变化一步步在上演。自从皇帝设立史官以后，中华历朝历代都沿袭了史官制度，这是我们华夏历史能够保存得如此完整，几乎没有断层的原因。道治天下。皇帝早期用道德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天下被治理得安宁和谐，百姓生活都很幸福。不过，皇帝并不满足，他觉得治理得还不够好，应该可以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一天，皇帝在梦中受到启悟，醒来后悟到治国养身之道，于是他又四处寻师问道，刻苦修行，不断提升自身的境界，最终实现了天下无为而治的最高治世境界。无为而治就是通过长期在道德方面对天下百姓进行引导和教化，使百姓都归顺大道，合于自然，一切都自动依循大道来进行，随心所欲却不超越规矩，因而不再需要外界的干涉和管制，就像君王和朝廷不存在一样。关于这段历史，《列子》里记载说，皇帝白天睡觉，梦游到了上古神国华胥国。华胥国是一个奇妙的极乐国土，那里没有管理者，一切与自然相合为一，百姓没有私欲，没有爱恨，没有生老病死等一切痛苦，既不恋生，也不怕死。他们可以凌空飞行，行使超越自然的神力，水火和自然万物都不能伤害他们。皇帝醒来以后，顿悟了养身治国之道，于是用道来治理国家。如此过了28年，天下大治，差不多和华胥国一样，成了半人半神的理想国度。神奇秘谱也有相关的记载，说皇帝梦游华胥国，因而受到启悟，历经28年，终于把天下治理成半神国度。他为此创作了上古著名的琴曲《华胥引》，以标明志向，这就是《华胥引》的来历。天降祥瑞。 皇帝在位后期，天下大治，天人感应，祥瑞不断，景星出现在天空，神草在庭院里生长。每当有奸佞之人进入，神草就指向他，这种草名叫曲艺。那时候凤凰降临人间，在宫里筑起巢穴，龙为皇帝驾车，麒麟在院囿里游走。淮南子记载，皇帝大治天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没有盗贼，市场没有欺诈，天下无争，乡野村夫都拿钱财互相礼让，连猪狗都把食物衔来丢在路上，互相谦让取食。另外据《宋书·福瑞志》记载，皇帝登天子之位的第50年秋天，遇到连续3天的大雾，大白天都看不见东西。大雾过后，皇帝和大臣到洛水巡游，看见洛水里边有巨大的鱼，皇帝就用五牲举行祭祀仪式。这之后，天上又降下7天7夜的大雨，大鱼顺水游进了大海，接着河洛里边就出现了河图和洛书，红字篆书授予了皇帝。创造皇历。皇帝得到河图洛书以后，根据河图设立了灵台来观测天象，并且设立瞻天官，任命鬼鱼区、斗包、上仪、车区等几位大臣为瞻天官，分别负责瞻星、寿龟、瞻日、瞻月和瞻风。皇帝还命令大臣立守创作术。据说立守很精通术，他开创了中国的数学，最原始的算盘和算术据说都是立守发明的。皇帝又命令大臣荣成制作了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再结合五位瞻天官的瞻测以及立守发明的术等，制作了当时的历法条历。条历经过以后历代的完善和修改，成了沿用至今的黄历。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Big Brothers of Greater Vancouver is in need of volunteers for their friendship-based mentoring programs. Become a Big Brother or in-school mentor today.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and it's perfect for busy schedules. Just hang out and have fun once a week. Both guys and girl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oost your resume and help a child.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bigbrothersvancouver.com.